我们接下来是回应时间。
为什么立法要更改的理的原因吗？
原因呢？因为也是也是这一次已经根据这个摩西律法定了的吧？以这个耶稣基督是从这个犹大支派出来既然律法部有提过这个犹大支派的人可以做这事所以就不根据这个摩西不根据这个摩西律法所提出的这个知识程序里述这个知识
哦，好，他们他应该了解了哈，就是因为摩西律法确实他没有规定犹大支派可以当祭司，而今天耶稣基督来成为祭司，他不得不就一定要来更改这个原先的祭司规定、祭司条款的律法规定，所以他用13节、14节来解释为什么这样的律法的规定，是因为就历史中犹大支派从来没有当祭司，就律法规定，确实也犹大支派也从来不可以去当祭司，所以律法一定要变。因为现在耶稣已经接了祭司的职位了，那既然要接，原先的规定是不可以的，那现在不得不就一定要改变他的意思了，所以律法的更替，是针对耶稣要接任祭司这个条件来更改的。他不是在讲其他的条款，这就是上一次我们谈到的，你有提问到，你有提问到到底立法的更改是什么样的一个更改，
耶稣变成我们的大祭司啊，那么这是提起还有没有这个存在的意义啊？
耶稣作为我们大祭司，那现今是那一些祭司体系还有没有存在的意义？就是那个亚伦祭司的体系是吗？有没有存在的？
啊、
还需不需要存在？是不是？
那就是这样。
后面有跟你们谈啊，他后面有谈到说，祭司如果只有只针对洁净的，他还是有他的功效。这个在第10章。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些这些体系已经完全废除了吧？
对，现在来讲，它是已经被终止了哈。但是它在
现在我们是不是先谈一点，就是说这里的祭司职任的这种更改，他强调的是大祭司这个职任，还是说是所有的祭司？因为我们这样看起来，以耶稣基督的身份来讲，他是指的是那位大祭司啊，强调的是大祭司的职任。
是啊，
那大祭司的职任，其实在整个神人之约的 这个环节，这个他所处的地位来讲，最关键的是在于那个献赎罪祭这一点。
嗯，
因为这是其他祭司不能做的，
能做的，对，
唯有大祭司能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重点是在谈大祭司的这个职任的问题。
嗯。
当然大祭司职任那就是跟那个献赎罪祭要让人可以来到神面前这件事情是绝对的关系，其他祭司是做不了这件事的。
嗯，
那阿 Ken 刚刚问，那对于整个祭司体系，我们知道祭司体系不是只有大祭司而已，它还包含其他祭司的这些内容，难道这些通通都废掉吗？都不需要了吗？还是只是说因为现今圣殿不存在，所以它并没有办法来执行，是因为这种客观现实的条件所导致的这种祭司的没法运作。
实际上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以后还有没有继续做献祭的必要，有没有必要继续在做献祭工作，也就是到那个世代的时候还需要做献祭工作吗？
就是用牛羊，
用牛羊
或者用土产，
他还需要这样做献祭吗？
你说的那个世代，世纪是什么世纪？
就是说，我们都要到新天新地以后，
那是以后了，但是他现在是说现今的。我们现在还是先关注现今吧。
嗯，
就是说如果不是说是到将来的时代，而是说就现今这个世代里面这种献祭工作到底我们怎么看待，然后祭司的这种体系问题。
我们只能够说，如果就九章的第十三节来看，他特别强调牛羊的血跟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仍然能够叫人成圣，身体洁净，表示这个不是赎罪的啊，这是人沾染不洁的时候的洁净的方法。
嗯，
他表示这些祭司的工作仍然可以让人洁净，
有功效，
它还是有功效。
嗯，
它不是说祭司体系没有用了，表示你还带着肉体的时候，人如果还带着肉体的时候，如果你还是要，你仍然可以透过祭司的体系来，在当你沾染不洁的时候，你可以透过这个东西来得到洁净。
所以我说保罗，
嗯，
他到耶路撒冷去献祭，不是为了罪，
嗯，不解释。
我觉得他在二十一章，他明明讲保罗去献祭，如果献祭会掉，那真的是，保罗所讲的，他自己本身去做的，那很矛盾。使徒行传里面二十一章，雅各他也提出了，你跟其他的人有愿再生人一种行的是洁净的，这 这种洁净礼跟剃头有关，那表明他是拿西尔的人的愿，拿西尔的愿不是罪的问题，是什么？像你说的，他是死是不解的问题。死是不解，他还需要立位人他们在律法规定的如何来洁净，让身体成圣。这个层面来讲，只要祭司还在，他应该就是继续做。但大祭司的那个赎罪，他必须要进入大至圣所的那一关。那无可代替的，那是只有一个人，每年只有一次，大祭司进入赎罪。而这一种赎罪的工作，这是一定是耶稣基督来一次的献祭来取代的。如果我们今天还说我们要不要献祭，你这个问题问得真笨，因为我们新约里面保罗明明讲我们要献活祭，那献活祭那就是还在献祭，不是没有祭。彼得前书也说我们要献上灵祭，那表示他还在献祭。你要问的是说我们要不要献牛羊祭物，这才是比较对的问题。那我说献牛羊祭物，如果就哥林多前希伯来书的第九章那边有讲到，牛羊祭物有它的基本上的功用，能够叫人成圣，身体洁净。那这些事情，问题是在第九章的第十节。第九章的第十节，他说这些事，连那饮食的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那么，那刚才那些牛羊的献祭，是不是一种所谓的属肉的条例？如果是属肉的条例，那他一并的要到振兴的这一个时候为止。那问题就来了，你刚才又说了肉体的我们有需要的洁净的是靠着这个寄生的这个血的身体，那的血汗，那这里又说是命令到振兴的时候为止。那问题就是这里到第十节到底在讲什么？我认为关键是在第十节，
这个是以后要探讨的内容。所以这个我们可不可以就先把它放下来，等以后谈论到这里的内容的时候再详细的来讨论理解。
反正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一种最中心的福音主题，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他们有的所谓的外邦人因为这个信心他们得到洁净的哥尼流事件，到第十五章他们开的会议，他们有了解到新约的洁净是透过信心，新约洁净的内容是内心，信心跟内心透过圣灵，这三点是新约内容跟旧约内容不一样的三大要点。如果谁说今天我们用能够来取代的，或是说这个新约的这三大要点把它拿掉而用别的，我说那个叫做异端，那个叫做异教，那个其实跟福音真理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因着信我们所洁净的是我们的内心，但是身体怎么办呢？因为圣经上明明讲是因信洁净他们的心啊，透过圣灵。那到我们的身体然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就跟等同于我们刚才说的，那我们的身体的洁净要不要用水？ 要，但是因为基督教的人他们认为我们今天不要用水来接近我们的身体，他们认为我们今天的污秽身体没关系，哎，但律法告诉我们这是一定要用水，也得有期限它才能够洁净。我认为这个做这个是第一点，水的洁净功能，哎，这些律法没有废掉。再来就是那动物的血，它有没有它的洁净的功能？这样的功能有没有废掉？是不是？有没有废掉？我们今天在探讨这个动物的血的这一个洁净功能，它能够让你的身体成圣，能够让人家洁净，这个功能能不能废掉？圣经有没有记载这个废掉了？有没有？啊？
所以关键就是说，哎，刚刚谈到以信心来洁净人的心，那这个具体是透过圣灵来做的，那就必须要同样的来证明说是不是可以用信心就来洁净人的肉体人的身体。就是说现在基督教他们抱持的说法，他必须要证明这一点，要有明确的出处说可以凭着信心让人身体得洁净，这个才能成立。如果没有具体的证据来支持这一点，那怎么可以说原来规定身体洁净的这一些方法就已经废除了？如何他就无法来自圆其说了？
他们只讲这个啦，像耶稣洁净那个大麻风的，洁净血肉的，然后耶稣就说你洁净了他，当然他们对后面那一句话说你要到那个祭司那里去献祭，他们就认了，既然已经没有祭司系统了，没有了，所以就不用了。那既然耶稣的洁净就到这里就洁净了，就是到此截止。他说那么他们就透过耶稣，你凭着信心来到耶稣面前你就洁净了。还有祭司体系没有了，所以后面那个动作就不用做了，那你就洁净了。大概一般是用这个耶稣所行的这几件神迹所谈到的洁净的工作，
就是说他以耶稣所行的这种洁净大麻风、洁净血肉的这些不就所谓原先不洁的这些病症。那他们认为耶稣他做完了，做了之后就让他们得洁净了，好像就是后续做也好，做的话是因为当时存在祭司体系，他不做也没关系，因为现今不存在了，所以也不必做了，认为这已经完成了洁净的工作。但事实上我们严谨的来看那一些内容，主耶稣做的就是他并没有完成啊，他就说他必须做完之后还要求这些人去尽自己按照律法去做自己该做的本分，也就是去照着律法继续的去到祭司面前去做见证，去做完那些工作，做完律法的要求。耶稣并不是要人去舍弃律法，而是耶稣虽然是在他们身体病症上医治好洁净了，可是事实上按照人来讲他还要去尽他该尽的工作，有点像就是主耶稣讲要尽诸般的义那种意思，就是说律法上的规定对人的要求不会因为耶稣来所做的就改变，他还是需要在规定的事情上去完成。那
如果我们做，
我补充一点，在那个规定过程当中，他一定会要求像洗濯这些事情，还有献祭的事情，这些是不可免的。所以那个当中就包含了具体身体洁净，因为祭司要查看，他一定会做这些要求，做这些事。
今天基督教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认为祭司体系已经被终止了，所以整个洁净的动作就通通被终止了。他认为是这样的，全部了，包括洗濯，包括这个血的这种洁净，他认为通通被终止了。所以他的认为他的宗旨是耶稣通通把他取代了，啊，通通耶稣做了。那耶稣他的解释是这样，这些人是凭着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得到洁净的，所以他抓住的是凭着信心问题。那至于到底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有得到洁净，也就以后的人，啊，以后的人，如果你不解，你也是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啊，求耶稣基督来帮我们洁净，到底他有没有得到真正的洁净，我们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因为不能够查验。问题是查验的祭司，耶稣所要所做后面那个动作是要查验，查验血肉，查验你大麻风，这些都是一般祭司，那查验完之后才去做洁净跟洗濯跟这个献祭。
对。
那问题是连祭司都没有了，所以连查验都不能够做。那因为查验都不做了，所以以后基督教才讲到说，那今天以后有患不洁净的人，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来向神求赦免，神来洁净我。好，问题就是他不能够解决的是，我怎么去查验？到底神有没有听你祷告啊？你有没有凭信心？真的是凭信心你得到洁净啊？没有，人还是教，现在变成说教会接纳的都是这一些没有经过查验，到底仍然是不是污秽在身上的人，他仍然接受，他就要把他接纳，没了。问题在这个问题，因为没有办法查验，他认为已经祭祀过去，所以也不要查验了。啊，你不查验，所以也根本都不用去洗濯了，也不用，他都不用了，
后续
都不要了。
但是他们也说万民都是祭司了，既然万民都是祭司。
那他们又不做这个查验工作，如果说他确实是祭司，那你担负起这个工作，
那你外面祭司查验什么？查验
自己，查验自己，
自己查自己，啊，这是很矛盾的事情。
对啊，所以，
哦，所以说有祭司了，不是没有，他们也有在讲。
对，
说没有祭司，那是说实话，那是真的无知的人才会讲。那问题是他们说是外面是祭司了，这个问题是在这里。万民都是祭司吗？新约有没有这样讲？他们根据的这是彼得先说的。因为我们可以靠可以献连祭的。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因为说实在，因为天主教的神父制度。
圣
民阶级，这种问题被新教的以后的教父把它
勾结了，就是
把它毁掉了。我是认为说新教把天主教的圣民阶级毁掉，也有另一种圣民阶级啊。他们也有圣民阶级。不是没有。只是天主教的那个圣民阶级是很严格的。
至少他这个严格，也至少他要提出一个，万一你真的犯罪了，你要忏悔的时候，
对啊，
你还是透过这些圣品阶级的人，
对，
帮你代赎，
对啊。
那新教几乎都没有了，
全部掉，全
部不见
了，会掉，对。
那人自己赦免自己了，
对啊。那么现在的世俗人是用心理医生吗？他必须要心理医生了。事实上，弗洛伊德我刚才说了，那种弗洛伊德，他本来是一种宗教。 他去找人做一个自立的那个宗教，由世俗的这些心理学医师来给他医治了，
作为祭师，
对，作为祭师了。所以祭师，你世俗人他们都知道，你的心理问题，你还得要找这些人来解决。哎，所以不可能说今天心业没有祭师了。还有，心业如果真的不能有祭师，那真的是我们如果敬拜神呢？啊，心业一定有，而问题是谁有资格成为这样祭师？应该是这个资格论的问题。你有没有达到那个完全的那个地步，成为神的祭司？因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所谓的祭司不完全，那今天我们有没有达到一个可以完全的地步的？他真的是可以成为神祭司？怎么不能？因为祭司本身就是一种侍奉神。如果你说祭司本身他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你说今天没有祭司，等于是今天没有侍奉神的人。
或者说全民都是祭司，表示每个人都完全了，
那还
可以直接进到神前。那当然这个乐观其成啊，能这样是最好啊，但是这不现实嘛。所以要么就是那个祭司首先确立在新约仍然有祭司，只是这个祭司的标准啊，他一定有所标准，不能降低标准。那说万民都祭司，所有人都是祭司，这种事他是降低标准。那降低标准来讲，那这样的事情就会整个造成这个祭司体系的混乱，就是所谓一般叫立凡民为祭司这个问题，立不是任的人为祭司是标准问题啊。那会降低标准呢，也有一个可能性，那就因为达标的人几乎没有或太少了，那只能降低标准。
我们要回到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一个新约的时代，刚才阿 Ken 的问题他是问这个嘛，
对，
我们的身体如果是不洁净，要不要限流氧记录，他的问题是这样的。
是祭司体系还有没有意义？
阿 Ken 你认为呢？陈泰宇你认为怎么样？
我不好意思，我是个拼了。
就是我们刚刚谈了这么多，那你对你刚刚的问题，在新约时代祭司体系还有没有存在的意义，你的看法怎样？
我是有这个存在的意义吧？
还是有是吧？
但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啊，好像也不太能实行这个这样的事情了。
你说这个时代也好像不能怎样？
不能自恨了，因为圣殿不存在的吧？
因为圣殿不存在，所以
啊，这是这挽留的是秘密真实啊，那是我们也不知道是那是人性真正的意义啊，是吧？因为不受感啊，人是多的。
阿 Ken， 你了解后来圣殿被毁之后，以色列人他们对于圣殿敬拜的条款怎么样去实行，你知道吗？他们是怎么解释，你知道吗？犹太人？
不太了解。
我现在跟你解释一下哈，因为圣殿在西元70年跟135年两次，70年那一次被毁之后，以色列人被赶出去，那实际上过了几十年后，他们又重新回到圣殿，然后在西元大概100出头年的时候，他们又重新再一次的整修圣殿。 但是他们后来又因为再次第二次的反叛罗马政府，罗马政府就到了135年那一次真的是就把圣殿通通毁掉。这一次第二次的毁掉比第一次的毁掉更彻底，他把圣殿的每一块石头通通拆掉，通通拆。以前是只是城门打掉，那圣殿里面的东西啊，通通被掳拿走了，啊，那圣殿那个至少还存在着，那个结构物本身还存在着。但是第二次，他甚至就是把他这个结构物，连一块石头也通通都不留在上面的。那城墙也拆到只剩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个哭墙。但因为经过这两次之后，以后以色列人他们说，那糟糕了，那怎么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呢？因为他们认为敬拜神只能够到神所立为名的地方，这是立位记生命记所规定的，只能够来到神立为名的地方来敬拜神，也只能够按照神所规定的方式，也就是献祭的方式来敬拜神。所以一个是敬拜的模式，就是你一定要透过献祭的敬拜模式，以及敬拜的地方，就是一定要透过圣殿。那怎么办？他们就来解释，以后的那个犹太人，他们既然失去了圣地了，就不能够敬拜神，怎么办？他们就开始做一个统一的解释。也就是当时犹太人的拉比们，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然后实际的运作之后，他们认为以后的会堂，他们的犹太会堂，即使是在大概是主前大概300年的时候，就已经很通行，在犹太人被掳的地方就有犹太会堂，主前300年前的时候就已经通行了。这个不是只有在圣殿崇拜而已，因为这些人不能够回到圣殿崇拜的时候，他们就在各个地方建造会堂，就在那个地方来敬拜神。那因为已经有到这个主后100多年的时候，已经有400多、450年的历史了，他们认为那你到圣殿的敬拜跟到堂会的敬拜，他们解释认为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他们看明，原来神不再按照字句的律法里面所谈到的，你只能够到一个固定的场所，就是圣殿那个地方，因为以前来解释的话，那神所选择的为立为他名的地方，那就只能够解释是耶路撒冷。后来他们把它解释，只要是高举亚威神的这个名字的地方，就是神选择立为名的地方。他们把它解释这样，所以以后你到会堂去，你就可以敬拜，而不用到圣殿，你也可以去敬拜神。第二个，祭司的条款问题，因为祭司本身有献祭，还有教导和审判，以后他们把这些职任交给他们的拉比，也就是说由拉比也来执行这一些献祭、教导、审判，由拉比来做。那因为实际的献祭，有关你杀牛羊的本身这些东西，他因为他们不是亚伦的后裔，所以这一部分他们就终止，不得不终止。他们终止之后，他们就解释，透过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是透过烧香，因为烧香也可以，他们认为烧香而不用这个牛羊祭物，等同是一个 献祭一样，他们用烧香的。第二个，他们用祷告，那你祷告就等同是献牛羊祭物。那这个解释以后就成为基督教，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督教，不论是新教或是旧教，大概都认同犹太人这个解释。所以在主后第二世纪以后的我们说的天主教，他们基本上是延续犹太人的解释，所以认为这个神所设立的这些仆人，他们可以取代祭司体系所做的这些工作，而地点也不见得是在耶路撒冷，祭物也透过香、透过金钱、透过祷告来取代牛羊。我讲了这么多，你大概了解哈？
我是问分成是那个。那个什么烧香啊，是什么来着？
烧香
哈？这是什么？
烧香是什么哈？那个以色列人，那么进圣殿也有一个那个用香炉焚香，有没有？
太懂了。
香炉那个焚香那个，
懂了。
天主教其实也有在焚香哦，你不要以为没有，他们也有，只是新教没有了。他认为焚香也就是用祷告，由你的祷告跟你的焚香来取代这些祭物。
天主教、东正教也有，
东正教也有。
天主教跟东正教只是领导权力的不同，
不同而已，他的做法都一样。就是新教他们改的更多了，他改太多了。
耶稣对撒玛利亚人所讲的敬拜，敬拜跟侍奉父，他用是在灵里跟真理，而不是在哪个地方。因为如果你有在哪一个地方，耶路撒冷或是撒玛利亚，那么你有圣殿，那一定会有祭司，有祭司一定有大祭司，那随之而来，那一定有牛羊祭物，这是称为整个的献祭体系。主耶稣既然讲新约到了，基督来了，那今天这个献祭启示就不是在用这个了。我们依据耶稣说的这种话，敬拜或侍奉神一定是在灵的里面。如果不是在灵的里面，你说神会不会来接纳这样的敬拜啊？是不是？我们依据说，我们依据在圣灵里面的敬拜，我们来强调神悦纳是这样的祭物。所以圣灵里的祭物一定是人自己成为活祭物，把自己献上成为灵祭物，这个才是真正的祭物。再来就是在真理里面，真理怎么讲呢？如果叫圣经来讲，圣灵就是真理，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七节八节，有没有？他特别强调圣灵是真理。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在真理里面或是说在圣灵里面，事实上他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在圣灵里面的。所以如果今天教会没有圣灵，他就不可能是敬拜神的地方，因为这些人不是属于神的。但是他说他是在，他们是信基督的，我们说真理也是可以主持基督，但是基督你如果没有圣灵，你也不是属基督的。我是说不强调基督，因为今天很多人强调基督，这是基督教。但是我认为你强调基督教，你为什么不强调圣灵？因为没有圣灵是不是属基督的啊？ 而基督他就是要叫人家在灵的里面，因为他是用他的圣灵来浇灌的，好、哦，他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施浸者。你没有被受圣灵，没有受接过他的受施浸，你怎么可以成为是属基督的敬拜他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强调圣灵，在圣灵里面，为什么祷告一定会说方言？因为说方言，它就是在灵里里面来讲一些属灵的奥秘，而这些天国里面的这些奥秘，这些天国里面这种敬拜的这一种诗歌体系，就好像大卫王所设立的那一种所谓的利未人，他们来特别在这边来以一种诗歌先知的那一种情况来说预言，有没有？而预言跟那个诗歌两个结合在一起。那保罗他就在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把说预言这件这样先知上的这种责任，他跟那种诗歌有没有？跟那个所谓的所谓的颂赞啦、啊，那种感谢啦、啊，用方言祷告，用灵感谢这种事情，把它结合在一起。那我倒认为保罗他是在讲新约的敬拜体系是怎么样的来执行。新约的敬拜的体系如何来执行？在哥林多的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他用三章之多，就是要告诉我们，哎，因为这是新约在五旬节上里面的敬拜。那我们上一周我们有特别强调他逾越节里面的敬拜，有没有？那是在第五章，因为基督作为羔羊来讲，他已经被献上了。那第十一章里面谈到主的晚餐，还谈到以后的除酵节的事情。哎，那十一章完以后呢，就是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十二章跟十四章都在讲五旬节的事情。五旬节要如何来教会里面来成为新约的这个敬拜，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人不能了解。基督教里面他把方言的这种敬拜把它在会堂里面会掉，那就是等于他真的是他是没有在五旬节当中里面的敬拜。所以我们说，我们恢复了这一个五旬节的这个节期，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按照圣灵里面这种各种恩赐，我们来服侍神。因为新约里面神用圣灵兴起的各种知识，正如说神在这一个以色列民的这一个会中里面，他呢特别拣选这个祭司，他来或是立位的或是其他的人来做敬拜的这一个侍奉祭司，我认为是一样。哎，新约反而是更前面，所以说教会里面没有圣灵的恩赐，那这个教会它根本不是成为教会。嘿，像新教一样的，他们根本没有圣灵的这种各种恩赐，他们只是在讲一些所谓的一种讲道的人，牧师讲道，或是排一些执事长老在那边讲一些道，其他都没有，打杂啦，做什么医病啦，什么赶鬼啦，还有很多其他的说预言，或是很多其他的那一种异能等等这些事情，在基督教里面过去了哈，根本没有。所以二十世纪的那一种五旬节教派或是说灵恩运动，它实际上它是在要恢复新约已经失去的这种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的能力来作为侍奉神的实际工作。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说律法没有废掉，但事实上我们今天更要强调就是说，这些律法没有废掉之前，我们如何按照新约所说的敬拜体系，耶稣说的或是保罗说的，我们要把它恢复过来。所以我不相信说我们两位圣会只有这几个人了，我们所以今天还停留在我们这几个人，是因为我们现在只专注于做圣经的很重要的一个注解工作，这些人没有人来取代，因为没有人，我们目前只能停在这个圣经的这个注释跟解释上的工作。等这一件事情告一段落， 我们就要积极的进一步来讲到说，我们如何在圣灵里面，在新约里面，我们要如何恢复那种敬拜体系，是不是？不然我们讲希伯来书里面旧约的这些所谓敬拜体系已经变成新约了，那我们说那些东西如果今天没有了，那我们今天怎么办？是不是？但是当然了，我们律法这个基础，这些选民对律法立约的这些基础，他必须要认定，必须要遵守这些律法，这些这标准是达标必定要有的这种标准，这个没有废掉。但是再来呢，你不是只有宣布从西乃山的第20章到23章，好，宣布这些诫命和在这个律例典章完了，再来就是要敬拜啊。这些敬拜的体系从24章一直到利未记、连民数记的前半段，都是在强调如何的敬拜，可见这是圣经的中心。那圣经的这些中心，亚伯拉罕现在没有办法达到，而且人这么少，怎么可能？但我相信，他不可能只有我们几个人。我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等候，什么时候神你能够让我们的注视告一段落？告一段落，那再来就不是，再来就恳求圣灵透过他的恩赐赏赐我们，让我们得到这些人。我想那些人应该也是在等我们，他也在等，不是没有，因为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各种资讯这么样的齐备，怎么可能没有神所预备的这些新约上的一个那个选民？一定有，只是我们没有办法还达到那样的时候，但是我想快，时候快的，不会太晚的，大家要心理准备，真的。